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23课，我们已经进入到何西阿书最后一章第14章了。第14章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4章1节到8节，而14章9节是整卷何西阿书的结语。其中14章1节到8节这个段落又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14章1节到3节，第二个部分是14章4节到8节。这两个部分是彼此相关的，但是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个部分14章1节到3节是一段先知的劝勉，先知呼吁以色列回转归向他们的神，先知预备了一篇认罪的祷文，鼓励以色列民借着祷告亲近耶和华神。第二个部分14章4节到8节是一段宣告，是来自耶和华的宣告，他应许要拯救以色列，并且他必定医治他们的悖逆。经文用了不同的比喻用来描述耶和华的恩惠和他对以色列的爱。这段信息的高峰是以法莲的呼喊，他已经跟偶像决裂了，因为他的所有需要现在都由耶和华来满足。经文的最后是一幅耶和华的爱的图画。邀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何西阿书最后一章第14章，我们先来读14章1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14章的开始是命令式的语气，在原文里头的动词和代名词都是单数，在语法上看起来像是对一个单一的个体说话，但这个命令是对全体的百姓发出的。以色列悖逆悖道，回转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正是何西阿对百姓发出的呼吁。回转的意思就是人沿着离弃耶和华的路转回来，重新归向那位与百姓立约的耶和华。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在盟约中宣告，我必做你们的神，你们必做我的百姓。回转就是恢复对耶和华神的专一忠诚，这是盟约的要求。这个呼召是向犯罪得罪神的以色列民发出的。这些罪我们在之前的课堂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在14章3节有清楚的列明，就是以色列民向亚述向埃及求助，他们倚靠外交和军事，他们不倚靠耶和华，他们拜偶像等等，这一切的罪恶使以色列民步向最后的败落。现在处境已经很危急了，以色列民应当看见使他们绊跌的石头正是他们自己的罪。在这样的百姓面前，先知呼吁他们要回转，这既是命令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呼召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存活，也宣告了耶和华仍然为他们敞开这扇门。先知之所以能够发出这个呼召，是因为他深知耶和华神的旨意，他愿意医治他们，愿意做他们的神。何西阿书14章第2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在原文里，接下来的这个对整体以色列的呼召，从第一节的单数变成众数的命令式。是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必须亲自回应这个呼召。十四章二节提醒百姓应当如何以祷告回应，他们要带着话语前来向耶和华陈述自己的祷告。这个言语是指发自内心真诚的悔改的话。我们看到何西阿真的是用心良苦，为了帮助以色列民能够正确的祷告，何西阿甚至亲自预备一篇认罪的祷文，教导以色列民把这个祷告呈现给神。这个祷文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认罪，第二个部分是弃绝。这两个部分是真诚悔改必须具备的态度和礼仪。在这里，何西阿好像刻意把祷告放在献祭的对立面上。祷告和献祭有冲突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去不会空手朝见耶和华神。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3章15节。以色列民守节的时候，谁也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神。出埃及记34章20节也再一次提到谁也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所以祭物是必须的，以色列民必定用祭物来履行他们所许的愿。但是现在何西阿告诉百姓，不要以为只用祭物就能够亲近耶和华神，不要忽略了背后的态度和对耶和华神的敬虔。现在以色列民要带到神面前的祭物不是牲畜，而是嘴唇的果子。箴言十三章二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箴言十二章十四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我们的嘴唇结出怎么样的果子呢？不同的果子带来不同的结局。何西阿提醒百姓，祷告才是他们亲近神的途径，他们必须带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作为祭物。还记得大卫的认罪诗吗？诗篇51篇17节，大卫这么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嘴唇的果子就是彻底认罪的祷告和感恩。敬拜并不是表面上的礼仪，以色列民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他们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旨意底下来祈求赦免，不要再依靠任何其他的权势。何西阿的祷文一开始就已经指出以色列民的核心问题，以色列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跌倒，祈求耶和华赦免既是认罪，也是承认唯有耶和华的作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够处理他们过往的失败。以色列必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和华神，耶和华握有最高的权柄，他能够惩罚也能够赦免。出埃及记34章7节这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以色列民是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何等愿意赦免罪孽和过犯？唯有深刻地认识神的作为，神的性情，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求怜悯求赦免。何西阿书十四章三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何西阿的祷告 第二个重点是一连串的誓愿，反映对耶和华完全的降服。这些誓愿由一系列的宣言构成，以色列民决心弃绝他们一直以来所犯的罪。在第三节里有几个不，第一个不就是我们不向亚述求救，这个跟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有关。以色列跟别国立约，寻求军事上的援助，何西亚一再指责以色列不依靠耶和华，反而企图用外交的手段来逃避危机，特别是跟亚述的交涉。第二个不是不骑埃及的马，埃及以出产好马闻名，骑马是圣经常用的一个图像，除了马还有战车。这里讲的是在何西亚王时期，他寻求埃及的帮助对抗亚述。我们多次引用过列王记下17章第4节，何西亚背叛亚述，差人去见埃及王，不再向亚述王纳贡，但从今以后不再骑埃及的马了。第三个不是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信仰告白，这个告白应当只献给耶和华，那位拣选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民不可以向人手所造的形象说这是我们的神，就算声称是代表耶和华的金牛犊也不可以称之为神。因为当人去敬拜人手制造的偶像或者物件的时候，岂不是说人能够操控那个偶像吗？何西阿的祷文里三重的誓愿非常重要，因为誓愿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民把自己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是以色列唯一真正认识的神，以色列对耶和华的认识来自他在历史中的作为，来自他跟以色列民盟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以色列唯一的救主，历史中没有任何的事物或者势力能够成为以色列民信靠的对象。14章3节提到，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耶和华是一位有怜悯的神，特别他向无力自救的人施恩。在律法中有很多相关的教导，出埃及记22章22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生命记27章19节，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望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和西亚书14章3节这里所说的孤儿，是指那些愿意痛改前非的以色列民，他们必定蒙神的怜悯。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如同孤儿一样无助，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这位特别眷顾困苦者的神，祈求他的怜悯。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刚才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14章1节到3节，接下来我们来读《何西阿书》14章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先知的呼召和悔改的祷文在14章3节已经完结了。接下来是耶和华救恩的话语。耶和华神已经准备好，他就像一位医治者， 他要以慈爱来施行医治。医治是何西阿常常用来描述救恩的一个词。以色列有病，以色列生病了，这个病就是他们的背道，背叛和离弃耶和华的倾向。先知耶利米把这个病诊断为不可救药的一个病。当一个病人认知自己有病，他向耶和华神祷告，神就会以毫无保留的爱来医治这个病。耶和华会再一次施行好像旷野时期那样的爱和医治。14:5-7是一个比喻，比喻神爱的行动。耶和华使百姓的心再一次跟他连结起来。救恩的话语表达神的旨意。问题是，以色列是不是愿意回转呢？神的愤怒揭露了以色列的顽梗，但是神竟然以他的爱来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信息中的呼唤，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救恩的应许。耶和华神呼唤那些已经跌倒失落的百姓。在耶利米书3，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宣告。耶利米书3:12，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22，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的愤怒发出了，惩罚了犯罪的以色列，已经完成了公义的要求。现在是神的爱，毫无保留的爱，要施行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爱、愤怒这些词其实都是拟人化的语言，用来描述神的行动，并不是说啊，神好像很情绪化，像一般人那样的情绪激动。我们要明白，先知是用一种我们能够容易理解的文学手法来表达他的信息。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14:5，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14:4的救恩的应许，在这一节转化成自然界的图画。耶和华好像甘露临到以色列，神的爱和医治的果效就好像繁茂的植物。经文出现一连串植物的比喻，呈现出耶和华的爱所带来的丰盛的祝福。智慧文学常常用盛旺的植物象征昌盛，雅歌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理解在希伯来语言中常常把这类植物的图像跟爱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这节经文了。5是以植物的形象来表达以色列的繁盛，而这繁盛是出于神的爱。另外，植物的图像也提醒以色列民，过往他们被迦南地的生育崇拜所吸引，但是别忘了，真正赐福给子民的是耶和华，而不是巴利。神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在夏季干旱的时期，夜间的甘露会滋润巴勒斯坦地的植被。同样的，耶和华的爱也这样的临到以色列，神的临在带来果实。旧约里头有很多相关的经文，创世纪27:28，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神的临在不单带来果实，也支撑着子民的生命。诗篇133:3，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使甘露成为死亡与生命之间差异的象征，不仅仅在诗篇出现，以赛亚书26:19也提到，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神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如同百合花，佳美的树木，因为它就是生命的源头。十四章六节也是相关的，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在耶和华的拯救帮助之下，以色列将会活在丰盛中，就像茂盛的植物。以色列不断的成长，就好像百合花一样，它的根基像高大的香柏树，深深扎入土壤和岩石。它的美丽可以比拟橄榄树，如同耶利米书11章16节所说的，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黎巴嫩的山坡在常年滋养下长出芬芳的花木，以色列的香气也是如此。何西阿书14章7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在这里，以色列不再被描绘成一株繁茂的植物，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画面，百姓要坐在耶和华的荫下。这个描述为14章8节我如青翠的松树做准备，带出耶和华恩惠的第二幅图画。两幅图画彼此交叠，呈现出以色列复兴的景象。耶和华的荫下这句话在诗篇里头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用来描绘神的保护和荫庇。诗篇17篇8节，诗人祈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36篇7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都是我们很喜爱的祷文。另外，住在这地的主题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里头已经出现，这是关于救恩的主题，而农作物的繁盛是耶和华恩典恢复的记号。所以第七节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以色列曾经像茂盛的葡萄树，香气指的是好的名声。将来以色列的成长和兴旺就像黎巴嫩葡萄园出产的名酒一样备受赞誉。何西阿书14章8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拜偶像一直是以色列最大最核心的罪，如今百姓终于悔改，耶和华回应和顾念他们，是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从偶像崇拜中释放出来。以法莲终于脱离偶像的捆绑，因为百姓要认识和经历耶和华为他们成就的丰盛作为。耶和华是那位回应他们祷告赐福给他们的神，因此他们再也不需要其他的偶像。这个段落以一幅图画作结，是一棵青翠的松树，总结耶和华爱的作为。耶和华对以色列来说就像一棵青翠的松树，这句话是整本旧约当中唯一一次用树的形象来描述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以法莲这个名字本来就有昌盛的意思，结果子正是昌盛的象征。松树的比喻凸显松树四季常青的特性，所以松树有生命树的象征。唯有在耶和华里，以色列才能够找到生命，这正是何西阿所有信息的核心，也是神给所有用心阅读这卷书的人的礼物。最后一节经文14章9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 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最后这一节是整卷书的总结和评价。作者指出，何西阿书是为耶和华的道路做见证，而智慧人可以把这些话看成是指引义路的指南。这句话采用了智慧文学的语汇和风格，例如箴言十章二十九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何西阿书十四章九节特别提到耶和华的道，指的是神盟约律法的命令，这在生命记里头常常被提到。例如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二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跟义人相反，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其中的罪人有悖逆者的意思，思高译本翻译作恶人，而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作违犯者，都是很准确的翻译。圣经学者认为这一节是刻意为何西阿书的结语而写的，这是何西阿书书写成文字编进被掳归回后期文献的时候加入的最后一笔。当时读何西阿书的读者当中，有的熟读智慧文学，他们深刻地反思先知的信息，知道何西阿的预言已经真正揭示耶和华的旨意，所以把这卷书推荐给历世历代所有有智慧的人和通达的人。何西阿书的结束，先知一方面呼吁以色列民回转，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另一方面宣告神会赐福给那些愿意悔改的百姓，他们会复兴如同繁茂的花木。最后的结论是，智慧人必走在神的正道上，他的道路是正直的，我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是不是认识他。何西阿书把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耶和华正直的路，另一条是罪人的路。义人遵守他们所学的道，因此找到生命的道路，但悖逆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不顺服而跌倒败亡。何西阿书已经把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了，今天你要如何选择呢？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